各位弟兄姐妹朋友早安。其实这个题目对我来讲有点困难，所以早上 Rose 特别要求我在他面前讲了一遍啊，给我一个很好的建议哈。所以圣灵透过他来教导我一些事情，希望大家能够听得明白啊。那我今天讲的题目是这个哈哦。礼拜五那 Raymond 长老还有那个Christopher J 哈，就是麻州家庭协会的一个律师来我们这边分享，非常非常的棒。如果你没有机会听到的话，我们已经放在网上啊，大家可以去听。那我今天讲题会跟这个多多少少有点关联，不过我不是一个 very political 的人，所以我的政治应该不会太多哈。不过若是福音真的在我们身上发生果效的话，那一定会有社会上一些重大的改变发生哈，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天职。这是我们的经文加拉太书哈。所以其实我每一次讲到的时候若只有一节的话我就很容易哈，可以放心大胆的讲，可是只要有四五节的时候就我常常就是变成很困难，因为它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解啊来解读。那所以我喜欢带查经，查经就很简单，讲到就非常的困难哈。那但我今天主要想讲的角度是从这个成为一哈，所以但是我先稍微解释一下。那他说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哈，儿子当然包括女儿哈。他讲儿子的意思是什么？因为在古代只有儿子才能承受产业哈，所以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那我们可以承受产业。那上一次那 Raymond 长老已经把产业讲得很清楚了哈，大家都还不清楚啊，可以回去听一下他的讲道。我们有很多属灵的产业神要赐给我们，那只要我们是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领受这个产业哈。那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而且我们是披戴耶稣基督，披戴耶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但我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分享哈，希望有时间以后可以再跟大家提。就是说当我们信耶稣基督之后，我们都是一个群体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都可以领受神的祝福，这个是很重要的讯息哈。罗马书说福音是神的大能，他说因为为什么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为什么要救呢？那表示什么？若你没有耶稣哈，是落在一种什么光景？很危险的光景，对吧？好，所以才要去救你出来哈。那你若还没有信主，你可能不一定能体会这个哈。那我们讲的就是说，其实若你没有信主啊，我们是罪人，将来有一天神要审判整个的世界哈。那若是我们信了耶稣基督哈，我们就从罪的世界拉出来哈，神把我们放在他的公义的国度里面。那先是犹太人，后来是非犹太人哈，这就是福音的本质啊。那但是神是不是把我们救出来之后就一切都了了呢？我们就可以享受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哈？完全不是哈。那圣经有本书叫做出埃及记，对吧哈？神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地带出来之后不是就是这样哈？那其实神的心意一直是要建立一个属他的群体哈。从创世纪开始，神说我要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造男又造女哈，而且人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管理所有他所创造的万物。这个是神的旨意，也就是我们要彰显神的形象哈。那权柄还有治理是神的形象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哈。那在旧约里面，出埃及记刚才提到神把他们带出来的时候，他告诉以色列民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是神的心意。到了圣经最末了的时候，他说神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神希望的是什么？他有一群子民，他可以与他们有亲密的交流、交通的同在的哈，这个是神终极的心意。那我们现在稍微看一下创世纪讲到的这个是什么呢？哦，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主题，特别在社会学上面哈。神因为这样子的给我们这个 mandate 哈，所以人怎么样有神所赋予的文化与社会的命定，因为神给我们管理宇宙万有的职责跟权柄，所以怎么样我们人要从神给我们的能力开始发展各种文化， 社会制度，哈，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做研究呢？你为什么要研究做 IT 呢？嗯，你为什么要做老师呢？哈，为什么要做家庭主妇，甚至是家庭主妇？我们要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为什么每一个职分都有他神要我们贡献的文化与社会的命定？哈，那因为我们的工作是怎么样，可以让我们可以创造我们需要的科技、需要的工具、需要的制度，嗯，还有关系，让我们去完成神所托付的，要创造一个非常非常的美好的世界的这个托付哈。那当然，从政、政治是完成这个东西非常重要的途径之一啊。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很重要的，在这个上面哈。这个是创世纪，我们读这个的时候，为什么有一些啊人会有这个权柄，社会要形成？为什么你看旧约圣经的神要摆下这个制度那个制度，为什么有这个律法那个律法？它的原因就是因为神赋予我们创造文化还有社会的 mandate 命定哈，这个是我们人的命定，所以非常非常的重要。当你了解这个之后，就会了解原来你现在所处的位置，它有绝对神圣的意义和托付啊，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做。可是问题是这样子哈，人犯了罪了啊，所有一切神美好的想法跟计划开始出现了变异了。好，所以那罪。原始的罪的定义就是人想要做神，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哈。然后人的罪性其中彰显一个非常非常明确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开始人跟人之间制造了分裂分隔哈。这个是我们中国经书上《左传》很有名的一句话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是我们的圣人周文王讲的话，所以那《左传》只是引用他而已哈。那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当时的鲁国这个小国夹杂在晋朝还有楚国这两个大国两强之间嘛，对不对？那若你处在那个环境中，你当然要 be very very smart， 对不对？所以你要做任何错的决定，后果都是非常严重的哈。所以那个时候很聪明的季文子就提醒他的国君说：“哎，你要跟楚国结盟哈，小心哦，他跟我是不同类的。”这样，那这个故事其实在圣经里面有没有？有哦，以色列人也是常常面临要跟这个强国结盟呢，还是跟那个强国结盟一样的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是人性，我们大家都觉得共通的智慧，非常有的智慧。可是我们大家要去了解，基督徒一定要了解，这个是怎么样？这是指堕落的人性啊，因为我们的人性堕落了，变质了，所以这个变成我们的智慧啊。那当我们基督徒慢慢慢慢认识神了之后，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改变啊，但是我们有没有办法一向改？教会是不是都完美了？不是哈，这个神把哥林多教会摆在我们当中，就是告诉我们教会也仍然会有问题，因为我们仍然是罪人哈，我们都不完美。所以哥林多前书一开宗明义，保罗就说了哈，他说你们当中有纷争，我的意思是说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还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哈，听起来很属灵，但是没有一个是对的哈。那我们都知道教会是属谁呢？教会是属基督的，是属神的哈，啊，不是属于任何一个传道人的哈。所以我一再提醒弟兄姐妹，我的职责神给我的，我像是一个交响乐团的指挥啊，我的目的是要把你们个人神给你们的那一份的恩赐跟呼召把它放在一起，演奏出一个很美好的音乐来啊。观众是谁？是神。嗯，我并不拥有你们，教会我也不拥有哈。所以弟兄姐妹要有这个观念，就是教会是属于你们的。我今天在这里尽心侍奉是什么？是因为我是教会的会友，不只是因为我是传道， 好，只要我加入了会友，我没有做传道之前，我就是这个观念。好，教会我在哪里，那个是神的家，我是神家的一员，我就要尽心努力的侍奉。就算今天牧师或哪个长老或者哪个领袖对我不好，没关系，我还是做该做的哈。那我知道我们教会中很多弟兄姐妹都是有这种忠心的心，只是非常非常好，很令我感动的哈。所以一个教会好不好，不是传道好不好就决定了，不是，完全不是哈。这弟兄姐妹好不好，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这是保罗在教导的。好，所以保罗说，你们当中有纷争，教会自然就没有办法好。好，你们若是合一的，自然教会就会好，这也是耶稣基督讲的。好，所以很重要。那圣经有一段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哈，给我们这个提出一个很好的 point。 那在路加福音九章，约翰就是耶稣基督很喜爱的一个门徒，他说夫子就是耶稣哈，我们看见一种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好像听起来他非常的维护耶稣，对吧？可是耶稣说你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哈。所以耶稣基督所采取的完全不同的角度哈。所以我在加书这个礼拜加书特别提到这一个哈，叫做 Henry Tyfel 哈，他提出了所谓族群啊或群体认同这个理论。他本身是一个犹太人，他就在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受到了迫害，他开始思想人跟人之间、群体之间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偏见跟仇恨呢哈。后来他发现，提出了族群理论，后来哇影响的非常非常大哈。基本上我们认为他所发现的应该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哈，也就是说当我们碰到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陌生的人或人群的时候，人脑会突然就开始想要把它分类哈。分类完了之后，它会either分成跟我不同类或者跟我同一类，就是这样。跟我不同类的呢，我就开始对他有一点敌意啊；跟我同类的呢，我就开始哦，对他非常非常的好。这种很明显的两分法哈，那神经科学一再告诉我们这个是事实，而且怎么样？我们见到一个人的时候，基本上不到一秒钟，我们对他的成见就已经形成了，而且可能是完全一个。微不足道的事情就让我们决定他到底在我们印象中是好还是不好，我喜欢还是不喜欢，非常非常的有趣哈。人，你要说人是客观理性的吗？其实完全不是哈。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多谈一些这种人到底是不是客观跟理性哈。其实神经科学告诉我们，人是非常非常不理性的、反理性的哈。那所以这个图就是这样，若是这群人跟我不同，我就画了一条线，把这个跟我一样的牵在一起，那些人我就把它好分隔出去。那这个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啊。那大家记不记得前几个礼拜我讲到啊，救恩有两种模式，对不对？这是犹太教系基督徒认为的模式，对不对？就是基督救恩只给犹太人，对不对？然后你要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话，就要怎么样？变成犹太人，对不对？好，同一个。但是其实圣经讲的救恩的模式是这样哈，耶稣基督救恩给犹太人，先是犹太人，但他还给万民所有的人，包括我们华人哈。那我们跟犹太人合一呢，并不是因为我们要变成犹太人，而是什么？我们是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之下，这样哈。所以由这个传统的犹太教的基督徒看，就是从什么族群认同的那个角度来看哈。所以但是神告诉我们的不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一般来讲，我们人看人哈，通常是用二分法，这个大家一定要了解，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其实我们中国的古代讲的什么太极这些东西，对不对？就是什么典型的二分法。为什么人都会典型的二分法呢？因为二分法它有它的好处，它非常的清晰，容易了解，这样听懂了吗？好，那但是超过两个之后，我们的脑筋就很难去 handle 它了，很难去处理。啊，一个婚姻有先生跟丈夫在一起就很好，很容易，对，家庭就很和谐，对。啊，哦，对不起，你要知道我有多紧张。我只要一紧张，脑筋就常迷糊了哈。先生和太太，对吧？对，这时候再加了一个第三者会怎么样？ 哇，关系马上就一团糟了哈。二分法怎么样？有很大的好处，我们脑筋天生比较容易 handle 处理两个黑跟白，你跟我就是这样啊。加上三个之后，它整个的 dynamic 全变了，变得非常非常的复杂，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了解。那为什么我们会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呢？就是这个二分，我们脑筋比较容易 handle 的就是这样，只要它跟我不同，它不是我，就跟我不一样，就是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知道怎么处理。可是这个东西的问题在哪里？问题在它未必符合真相，它可能是对的，某些情况下可能是对，就像婚姻，它一定只有二分法，只要不是我这个人就不要去沾了，就这样好。不过绝大多数状况都不是啊，所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怎么样？是它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以一个刻板印象去贴人的标签，然后很容易用来排斥别人。好，但是耶稣说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他告诉我们的是说，你要去观察他的事实，你在做正确的结论。这样听懂了吗？听起来很像，但是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做法哈。非我族类是我以一个我已经族群认同那种刻板印象去面对人，但是耶稣说 no， 你要去看一看这个事情他的作为是不是真正符合你所讲的，所以是要去收集客观的事实。那既然讲了客观事实，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哈， Rose 的个性比较黑白分明，他常说我这边就喜欢游走在灰色地带这样，所以不过我也有我的 defense 的哈，大家听一看我的 defense 这样。其实我们生命的现象哈，我觉得像我跟做化学人跟做物理人在一起，我常觉得很有趣哈。一般来讲，学化学跟物理的想法比较直接，比较黑白两分哈。我好几个同事都是这种型的，还有学数学的，但我不是说一定是这样的哈。不过那我们做生物研究的人就知道，生物界很少黑白两分的状况啊。生命的现象其实多半绝大多数都是所谓的连续光谱，叫 spectrum， 它是有个 spectrum 的哈，很少有黑白两分。我只是举少数几个基因，大家看一下身高就知道哈，男跟女怎么样？它是两个完全分开的波吗？完全不是哈，是什么？有很大很大的重叠的哈，这个就是这样。所以你很难清楚说男是这个样子，女是这个样子，不是。通常在你只要仔细去看的话，任何男或任何女，他都会带着，男也会带着某些女的特质，女也会带着某些男的特质，一样的哈，那只是多寡比例的问题。所以生物界很难有一刀切开说就是这样子的例子，好，非常非常难找，都是一个 spectrum。 所以为什么我们找药物或者找诊断的那个标记哈，非常困难。你可以看哈，这是正常人，这个是我们老年失智症病人。老年失智症病人他的那个 spectrum 就是光谱非常非常的大，他跟正常人之间的那个重叠性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很难找到一个告诉你检查说 OK， 你这个指标这样你就是有病了啊，那个误差率都很大的，所以一直非常非常的困难。它的原因就是生物体它基本上就很少黑白两分的事情，就是这样哈。如果你了解这个情况的话，你就会知道，像我们说男人身高比女人高 ，yes， 这个是有这个 trend， 对不对？但是我相信也有女的比我高的在这里，那个顾林，呀，yeah， 那所以我们很难就是用一刀切，就是干干净净的就是这样哈。那我们讲男人的脑比女人大 ，yes， 一般的状况是这样；男人的体力比女人强 ，yes， 一般的状况是这样；女人比男人善于语言 ，yes； 女人比男人心思细腻 ，yes。女人比男人持家有方 ，yes， 好。可是当你落到单个夫妻去看的时候，常常情况怎么样？会反过来，啊。但是有人会很 struggle，
会为了这个事情在 struggle、啊、若是你脑中的概念就一定是这样，没有任何其他的 alternative 的话，你就会开始 struggle、啊、所以以前我们带信主很多属灵女儿，有一些人就是一讲说我都找不到男朋友，我说你因为你标准太高了，他说我哪有标准高，他就给我讲讲讲讲，我说你不要忘了现在很多的统计女性的学历已经远高过男性了哈，很多的领域都是这样，女性的表现已经比男性杰出了，我说你必须要接受认清现在的事实是怎么样，男性的表现很多大部分都比你还要差了你已经是念到了硕士了，你就是要看博士对不对，我说那博士会念到博士很多都已经结了婚了对吧，年纪都不小了等你念完了之后你还要找比你年长的对不对，要学问比你多的，然后知识比你高的哈，然后你的年纪反正就是这样，就凑到这就很困难，我说你要记得你要接受不要再比任何男的都要比你这样子，我说你要往下看一点点，这样这个是实情，这个是这个确实是实情哈，女性的表现在很多领域已经远超过男性了，这个是没有话讲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看修正一下我们脑中有什么刻板印象，你必须要去想想你真正重视哪一些是不能动的，其他的都可以动哈，就是看你自己要去决定，所以若是你要坚持那个样子的话，其实只有这个小小的区域是怎么样，男性绝对比女人高，只有这个小小的区域哈，你这个这么大的区域都不真的哈。那其实这种两分法硬性主，以这种敌我两分法来看事情哈，很有名的理论就是什么，这个是谁，马克思对不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就是典型的敌我二分法产生出来的哲学，黑格尔就是这样子啊，就是敌我二分法，它基本上就是两极的这种哲学推出来的结果哈。你去读哲学理论哈，它都多少带有一点危险哈，很多的这种理论都有带有危险，为什么，因为它讲事情要把它讲清楚怎么样，它一定会把这两个特质一刀切开让你去啊、哦、原来是这样，但实际的状况常常不是这样，所以马克思的主义在理论状态之下是非常非常的好哈，可是一落实在我们现实的状况之后会怎么样，就产生了一堆的问题啊，啊，带来了很大的人类的浩劫啊。那你要如何去判断这个看法有没有道理啊，或者合不合实况呢哈，你不能只看那个理论本身的特质哈，
换一下好，因为他那边 noise 很大，哦、oh, sorry 没问题，
其实有几个特质很容易帮我们辨别哈，就是过于简化的、过于丑化的、过于僵化的、过于激化的、过于分化的哈，这些事情的看法啊或者讲法，往往它都不是真实的状况哈。但是问题在我们的罪性常常让我们认为那个就是这样子的哈，因为我们的罪性会加强我们这种两分法的合理性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清楚，所以不是很多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去，所以我常说基督徒一定要了解对某个议题要了解它的复杂程度，当你了解复杂程度了之后，你对那件事情的看法就会比较温和，就不会那么极端、那么强烈、那么明确哈。所以你特别是你在跟人相处的时候，一定要针对那个人去看，不要把它直接划在某个群体之后，就以那个群体的总和的特征来看那个人，那就会产生很严重的问题哈。那所以加拉太书告诉我们的说是什么呢，就是你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保罗在这里是不是用什么，用二分法来讲对吧，保罗说不要这样，好，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怎么样， 全都成为一了，好，全部都是合一的，好，他的说法就跟耶稣基督讲的什么非常非常的像，只要我们有一个合一的基础在耶稣基督里，你不要用这种二分法去看事情。保罗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哈，犹太人的早祷，他会先开始感谢神给他很多的祝福，其中一些感谢是什么？感谢神没有把他造成什么外邦人，造成奴隶，还有造成女人这样。所以保罗这样，啊，这样听懂了吗？哈，保罗说 ：“Yes， 我们犹太人过去认为你们都是不洁净的、不好的，对。”他说但是现在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些都成为合一了，都不再是了。其实不是只有这样，我相信保罗不是只有这样。那实际上犹太人的希利尼人是代表是种族，自主的为奴的是代表什么阶级，男或女是代表什么性别，这三大类就是造成我们社会很多问题跟冲突的来源啊。我们对这些的东西带有非常重的刻板印象啊。那马克思是主义是为了解决什么？解决什么阶级问题？对。但是他的 approach 是采另外一种极端的二分法，所以怎么样，造成了人类这么大的浩劫啊。但耶稣基督。保罗使徒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的是什么？是在耶稣基督都成为一了哈。也就是说，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你要怎么解决？它实际上是什么？要回到耶稣基督身上，因为什么？这些都是罪性带来的结果。阶级、种族、性别本身怎么样？不是不好，好，而是因为这个东西带来的。问题才是不好，好，保罗说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怎么样，不是去针对这个东西去做，好，马克思有没有消除阶级？没有，无产阶级一专政了之后就产生新的阶级，对，被专政那些又变成无产了，一样的，它只是在一个同样东西巡回嘛，就只是这样。那所以在我神的心意是什么？要我们合一之后变成一个属神的群体，我们之间就能够有一个正当合心意的交流哈。那神跟我们也是一样。那保罗这句话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因为他的这些神来的话产生了很重要的普世人类平等的理想啊，这个本来就是神的创造人时候所放在人心中的，但是后来因为人的罪性之后，我们在世界上面就很难再有真正的普世人类平等的那个理想跟概念实现啊。但是这一句话产生了普世人类平等的理想，好，接着下来产生了法国大革命还有奴隶解放运动哈。我们以前稍微有提过，大家强烈建议大家去看看黑奴解放那个 Wilberforce 他们那一群人，好，牵涉好多人，若不是属灵大复兴就没有这些社会公益的事情发生哈，非常非常的重要。那现在我们二十世纪开始风起云涌的女权运动也是这样哈，也是这些基督徒女性她说哎。圣经就明明写的啊，那过去女性受到了这么大的这个迫，叫什么压迫啊，根本就不是圣经上面有的啊，所以那些女权运动虽然女权运动可能有很多很激烈过头的事情哈，不过它基本的出发点仍然是背上圣经的哈，这是非常重要的点。法国大革命影响到了美国的独立运动嘛哈，这是美国的独立宣言，他一开始就讲，他说人人受造而平等，他的理由是什么？就是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所有人在耶稣基督面前都是合而为一的哈。所以他虽然是一个政治运动，但是基本上也是什么？也是一个什么回归圣经的运动哈。他认为你英国不可以靠着你的武力军事你帝王统治来压迫我们，没有道理的压迫我们哈，一样的。那虽然我们是殖民地，我们是 colony， colony 是殖民地嘛，殖民地哈，对， 但是你不能够无理的这样要求我们一样的概念哈。那接下来虽然美国独立成功了，但是仍然那个时代的人也在我们自己的圈子里面仍然压迫这些黑人哈，那些黑奴仍然没有得到解放。那你就看到从1950几年开始起来的这种黑人那个平权运动哈，就开始推展。那这个是马丁路德最有名的一个演讲哈，叫 I have a dream 哈，我有一个梦想。他在这一篇，他临时，他本来他后来不是脱稿演讲了吗，就开始写 I have a dream， 就开始讲这些了哈，非常非常的感人。你要去读他那个文，你就知道他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家。那个 I have a dream 最后面结束的是什么，他就是说上帝的所有儿女，黑人和白人，犹太教徒和非犹太教徒，耶稣教徒和天主教徒，怎么样，大家一看他是引用自哪里，加拉太书3:28，好，就是一样的，好，他只是把这个经文放在他当时代的那个状况之下把它说出来，就只是这样，好，所以一个伟大的社会改革运动的人哈，他都有一个推动点，但他能够成就永恒不朽的基业，他一定是有一个永恒不朽的真理站在他的背后支撑哈。所以福音的大能是什么呢？福音的大能就是你认识神的真理，认识他的话了之后，他在你的生命里面产生了实质绝对性的改变，他指导你的生活，指导你的一切做事的法则，之后就会产生这样子伟大的人，这样的人格出来。好，他完成了神创造他的时候给他的什么文化还有社会的命定，就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啊，那我们可能没有那么伟大啊，但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文化、家庭，文化包括家庭了哈，社会包括政治了哈的命定，要我们去完成啊。所以那他们都是我们非常非常好的榜样哈。不过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要问，那是不是主理合一就是要消除阶级呢？啊，很多人是这么想的，对吧？好，但是我刚才提过了，阶级本身是不是问题？不是哈。这个是以前一个奴隶主去买奴隶的状况，对吧？哈，是不是你把这些奴隶主杀掉了、拿掉了之后，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呢？不会哈，因为人的罪性没有改变，新的阶级永远存在，不是阶级的问题。好，那是不是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就是你把性别拿掉就好了呢？好，所以我们现在风起云涌，最近一直社会在推的就是性别革命嘛，哈，性别不再是过去讲的男女两性了，哈，而且那 Facebook 有一度你可以用的是高达50-60几种，好，不同的，哈，所以你可以了解现在大家的概念是说，既然这个东西是恶的，我们就把它拿掉就好了。好，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所谓真正的性别，性别是你自己定义的哈。这样，所以，但是圣经是不是告诉我们是这样子呢？哈，那我们从保罗从讲到奴仆主人的身份来看就很清楚哈。这哥罗西书，保罗说你们做奴仆的，他又说你们要起来反抗你们的主人吗？是这样子吗？要挣脱你们的枷锁吗？像马克思主义那样讲的吗？他不是这样讲的哈，他说你们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为什么？因为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哈。这个保罗说的是什么？你就是奴仆，你在主里面仍然有你文化社会的命定要去完成的，因为你做这个东西在主里面所有东西都有意义的啊，这样。那你们做主人的也是一样，要公公平平的对待奴仆，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啊。所以我们都是奴仆，我们跟神就有不可跨越的阶级，阶级本身一点都不是问题，而是你如何对待不同阶级的人，那个才是真正的 issue。 好，这里这样，而圣经告诉我们的是非常非常持平的道理。 Yes， 当你把 黑奴推翻了，这个是很好，因为那个制度已经牢不可破，它变成一个罪恶的冤首的时候，你把那个制度打破，这个是好的啊。但是我们现在奴仆的阶级存不存在？仍然存在，对吧？啊，我们现在在上班的人，你的老板跟你，你就是他的奴仆一样的，根据圣经的定义跟看法就是这样啊。所以。怎么了？我是不是讲到什么很好笑的事情 ？OK， 对，所以我们要看自己是什么，就是你要规规矩矩、好好认真的上班，因为这是神把你放在那边的，你的工作就可以对社会、对家庭、对整个的群体是有帮助、建设的哈，就是这样。所以，像这个奴仆跟这个主人，他们虽然在那个邪恶的时代。那个邪恶的制度之下，可是他们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有很多很好的见证出来哈。所以阶级完全不是问题，所以主理合一，保罗讲的主理合一是什么呢？不是除去阶级、除去性别、除去种族，不是哈，而是什么？除去这些制度或者是关系里面它的不义，而要恢复怎么样？他们之间的平等。这个是圣经一直在讲的事情，好，所以他说你们在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就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什么差别的，好，不过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位置，做不同的事，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性别，啊，神会提供我们不同的能力。恩赐来完成我们该做的工作，好，所以是什么？基督徒讲的合一是什么？我们叫做 diversity in unity， 好，就是在合一之中保存我们的多样性或者个体性，好，这个才是真正耶稣基督的意思哈。那保罗是受了耶稣基督圣灵的带领，所告诉我们这些话。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认知，我们真正的那种，不是我们每个基督徒要变得看起来都一模一样，穿一样的衣服的，那像是共产社会哈，不是这样子的，而是我们每一个你可以保有的特色哈。你看圣经这么多本书，每一个作者所写出来的味道都完全的不同啊。所以神喜欢我们有个人的特质，你不能约翰福音写的，你去对照路加福音就知道，就是完全的不同，那个 difference 非常非常的明显啊。因为我们不同，所以我们才能互相帮助啊。所以这就是夫妻之间也是这样啊。所以夫跟妻都常常是互补的，但是这种互补常常造成了我们之间的 struggle 啊。但是别忘了。它也造成我们之间很多很多的帮助啊，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去 overcome 这个 struggle， 然后达到更多的建造，这样可以吗？我想应，所以最后问一下问题哈，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正在忠心的实现神赋给你的文化和社会的命定呢？哈，这个大家仔细去想，这个我不能帮你回答啊。那你是否？在教会里面与弟兄姐妹是全然合一的呢，好，这个我们也要自己去想，这个很重要，好，因为这是神的心意哦，好，那你在你现在所处的几个不同群体之中，是不是能够彰显神的公义呢？啊，这个也是神需要我们去做的哈，这个也要大家自己去思想啊，这个我都没有办法帮你做啊，所以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临，你要做神的工作都会面临困难，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哈，都一样，我也 struggle 一样啊。那只是我相信，若我们按照神的教导去做，虽然我们会碰到困难，我们也会一时感觉到挫折哈，不过终究你的心是安的，好，你不会有一种啊，好像为了讨好人或者什么东西，然后委屈自己的心中那种感觉哈，就是说因为神才是我们最后奖赏我们的人哈，所以我们不要看，若是我得罪了你，你千万不要就冷淡了啊，你要 过来告诉我说，哎，你刚才做了什么事，讲了什么话，让我觉得不太适当哈。那我就可以跟你道歉，跟你解释，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go ahead 哈，继续往前进，就是这样。所以我很希望我们大家都能按照神的做法来做，让我们教会恢复平等。我传道没有比你们高啊，长老是最高了，但是我们实际上是有位阶的 difference， 但是我们在主里面都是平等，这就是神一直在讲的哈。所以你有什么话一定要来告诉我，因为我跟你是平等的，好，我只是负责不同的工作，就只是这样。好，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特别谢谢你，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做我们脚前的灯，做我们路上的光。那你也赐给我们圣灵，能够开启我们的心，听得懂主你自己的话。主，你的话就是真理。但是主，因为我们的罪性，我们常常觉得好像很无力要去行出主你自己的真理。那就求主你赐给我们力量。那因为真的靠着我们，我们什么都不能做，这也是你自己告诉我们的。我相信你期待我们能够顺服你，因为你要把你自己属天的能力加添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按着主你自己的话行出主你自己的道，见证主你自己的荣耀，帮助我们。以上祈祷感谢都奉主耶稣圣名求，阿门。